麦克风要移近一点。好的，好，哦，很感谢神在今天下午能够在这里哈，跟弟兄姐妹见面。我想大家知道哈，今天周牧师他不在啊，他在中国。那在他走之前呢，他两个月以前哈，他就打电话给我说安排今天啊，就是3月6号今天在这边讲。那我说没问题哈。那就讲什么题目呢？就讲马拉基书这一个讲道系列。然后他说刚好就轮到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经文哈，我们刚才已经都读过了哈。请大家如果说手头边你有圣经，你还是打开在马拉基书的第2章17节到第3章的第6节。因为我们刚刚在唱诗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已经读过了啊，所以现在我们就不读了哈，就刚才我们都已经读过了哈。但是我请大家还是打开你的圣经，我们要来看第2章的17节到第3章的第6节哈，是旧约最后一本书马拉基书。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以色列人问了神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刚刚读的2章17节，也是今天讲到的题目哈，或者说这是周牧师他安排给我讲到的题目哈，就是公义的神在哪里呢？啊，这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过哈，你曾经问过这个问题吗？举几个例子哈，譬如说在金融风暴的时候，华尔街的那些老总，或者我们说总裁，或者我们说 CEO， 他们还是可以拿到分红跟原来的薪水加起来，哇，惊人数字。你说以我目前的薪水哈，就算我辛苦一辈子，也没他一次拿到的多。公义的神在哪里啊？也许你没问过哈，至少我那时候看到这个消息哈，我是心中是想这样问了哈。那你说哈，圣牧师，我们不要谈这个金融风暴，现在好像也都过去了哈，而且感谢神，底特律这边也慢慢好像比较复苏，公司都开始招人了哈。你说我们眼光要放大一点哈，我们谈一谈这个世界局势。譬如说埃及刚刚下台的这个总统，我后来才知道他原来过去哈是强权统治你说在他的任内哈，不知道多少人被关被害哈。我们说公义的神在哪里？但是接下来发展那个利比亚哈，我后来就看一看说，哇，他跟这个刚下台的这个埃及总统，跟我们目前的这位利比亚的强人，知道他叫谁吗？哈，格达费。哇，一比起来，这个不能比哈，是小巫跟大巫比哈，他还略逊了好几筹。我们说哈，如果你现在去看一些这个新闻报道，更不要说看到这个电视的这个镜头哈，你说对生活在利比亚的这些平民百姓来比，哇，我们可能更要问哈，公义的神在哪里呢？我觉得这些哈都是可以问的，特别是问埃及或者问利比亚哈。但是呢哈，接下来这个问题最好不要问哈。回到我们平常的生活，你说我都不会去想那么远哈，但回到平常的生活中哈，看看你先生，看看你太太，再看看家里面的孩子哈，跟别人一比，你就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啊？希望你没有这样比过哈，不要问过这个问题哈。我这个已经提示了哈，这是不要去朝这个方向的哈。好，在先知马拉基的时代，当时的以色列人，你说他们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呀？这是我们等一下要一起探讨的哦。神是怎么样看待他们问这个问题的？神又怎么样去回答他们的问题？这很有意思的哈。但是我们不能只是停在这里啊，我们得要问一问说，对于今天的我们，神要我们明白什么样的真理呢？从马拉基书这一段哈，而且明白之后我们怎么去应用呢？神要我们怎么去回应他？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哈，神很看重我们人的这个耳朵，就我们怎么去听神的道很重要。但重要呢，是重要在你是怎么样听的，如何听的。 所以耶稣讲过一个比喻，撒种的比喻，就在问说我们的心是不是一块好土。其实圣经比喻说我们的每个人的心好像一块土，对神的道，我们的心田是好土吗？还是硬土呢？神的道如果真的听到你的心中，哈，我可以跟你讲，你遇到困难，那个道其实就是那个种子，我打这个比方，它会在你心中结出果实来，意思就是说会产生力量的，能够面对困难，经历神的同在，好土就能够结出果实。问题是说我们的心怎么成为好土呢？至少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跟神祷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先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要进入今天的讲道，我就带大家一起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主要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祷告，我们求你借着圣灵来向我这个人吹气，以至于圣灵用这段圣经来向我这个人说话，让我能够来遇见复活的耶稣基督，能够看见神你自己的容面，而且我会愿意顺服圣灵的指示，当圣灵感动我的时候，我愿意来回应，而且我更是来依靠圣灵的力量，能够真的带出生命的改变。所以我这个人的心思意念会被更新，而且在我实际的生活行为里面，我真的是能够有改变，改变我更像耶稣基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所以今天的这个讲道呢，就很简单，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第二章十七节，然后再来呢，就是第三章的一到六节，就是神对他们的回答。公义的神在哪里呢？你知道，在先知马拉基的时代，哈，离我们现在很遥远了，哈。你说当时的以色列人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呀？那我们要去找答案的时候，哈，我就跟大家分享，哈，我是怎么去找答案的，哈。你说大家可以找很多参考书，哈，但是接下来我们就说，哈，这个先还不要去动用到参考书，哈。第一，我们就从这个中文圣经本身那个第一章到第二章，哈，有一些比较粗体的黑字的标题，至少我的有，哈。我们就说从那些地方，我们先看看人们找出来当时，我们说从一个表面的以色列人那时候所在的那种社会现象，我们先去入手，我们先去感受一下当时以色列人他们那时候所在的，就是他们所谓的日常生活是怎么样，哈。那我这个呢，圣经的这个版本，哈，它是有粗体黑字的。那现在我们因为这个圣经的版不同了，哈，那我就练一练，哈，我这上面，哈，因为我就希望说你如果说你每次都要找参考书的话，你万一找不到怎么办？还是先回到圣经来看，哈。那我这个圣经的这个粗体字，哈，比如说在第一章，他就有说马拉基责备以色列人负恩，也许你的有，哈，但我现在就练出来，哈。责备他们不虔诚敬畏神，特别是藐视我民的祭司，哈，那是在第一章的第六节。然后呢，在这第一章的十二节，他又给他一个这个标题，哈，责备他们献祭不洁，侮慢主名。哦呦，你一听这个，你先还不要去看经文，你看看这些标题，哈。第二章在第一节的前面，他说他严厉的责备祭司违命赴约。好了，再来呢，在第十节，二章的第十节，他有一个出自的标题说责备犹大背约重邪，啊，就是去拜假神，哈。然后第二，再来就责备他们行诡诈，对妻子不好，哈，虐妻，啊，然后才来到二章十七节。所以我们就先从这一些，哈，其实就是看前面的两章了，意思就是这样，哈。你就从前面两章圣经你读一读，哈，你就看见说，哇，这个社会现象，哈，其实就是很不好了。那更不要说我们刚刚已经读过的第三章第五节，哈，我再读出来一次，你听听看，这是他们当时遇见的情形，哈。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必速速做见证，去警戒怎么样呢？哦，有行邪术的，犯奸淫的，起假誓的，亏负人的工价的，欺压孤儿寡妇的，屈枉寄居的。哦，你这样 一路练下来，哎，你觉得如果你活在的这一个日常生活的景况就是这样， 觉得怎么样？如果行恶的恶人还逍遥法外，反而呢是好人被欺负，哦，我就要问你，你作何感想咯？就是我们要把自己放在这个马拉基书里面，稍微有点想象力。第二，我们如果更深一层，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来分析哈，起先只是社会现象嘛，你可以稍微感受一点哈，什么行邪术的，这个犯奸淫的、欺假誓的，就在你生活周遭了哈，而且他们好像继续的这样去做。你不仅遇到这个情形，你又相信有一位公义的神存在，明白这个意思啊？你不是不信神哈，还有一个公义的神存在耶，那你岂不问出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因为好像没有让他们马上就被就是说得到惩罚哈，你当然就问出这样的问题咯。而且不仅如此，你发现说圣经其他的地方不也问同样的问题吗？举个例子来讲，诗篇七十三篇，在那边诗人很痛苦啊，因为他看见社会上种种不公不义的现象，然后看见说，就是刚才所说的啦，就是说好人呐，一般说的我们说好人哈不得好死哈，反而是恶人呢欺压好人，恶人最后呢他说吃得胖胖的，好像也没生听他得到什么病，然后呢逍遥法外啊，就诗人在那边在七十三篇，他就描述这个，他说哇神啊，我太痛苦了，你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神？所以我只是举个例子哈，就圣经其他地方也问出同样的问题之后，那你就说对极了，以色列人当时问这个问题哈，真是问到点上了。好了，那我们就说，那请问神怎样看待以色列人问的问题呢？哎，圣经上写了哈，说什么用什么言语怎么样？反锁耶和华。听完神这样去看待他们问这个问题哈，我不知道你的反应怎么样。哇，你说神，你是不是在搞双重标准哈？就诗篇七十三篇 ，OK， 诗篇七十三篇，诗人在那边好像也跟你在抱怨哈，他们那样就没问题，因为你看诗篇七十三篇，你不会看见神这样说，你们在用言语反锁我，明白这个意思哈？以色列人在这里，他们这样给你一问，你就说你们用言语在反锁我，懂这个意思哈？神，你是不是在搞双重标准啊？圣经是要这样读的哈。而且反锁哈 ，weary 啊，这个英文哈，这个字透露出来说，神是到了一个很忍无可忍的地步哈。这个是这个字的意思哈，而不是说好像随便唠叨一下神就受不了了，不是哈，因为神是很能够忍的神呢，你知道吗？圣经形容神有一句话哈，英文是叫做 long suffering， 这是我们的神哈，你翻成中文要怎么翻比较好啊？什么叫 long suffering？ 就是长久忍耐，那个忍是像什么哈？就说一个人哈，好像他生病病得很痛哈，那种病，但是他就咬紧牙关，他就是不去看医生，或者说他也不吃止痛药，就很能忍的意思了。Long suffering， 神是很能够忍的，所以以色列人要把神弄到繁琐哈，就是意思就是说忍无可忍的哈 ，enough is enough 的这种感觉哈。你觉得是一件简单还是不简单的事情啊？啊，不简单哦。而且岂止不简单，简直是你无法想象的事情。你看见了吗？那你就说圣牧师，现在问题来了哈。那这个跟七十三篇哈，你看都是这样说的嘛。跟七十三篇做比较的话，表面上看起来他们是在问同样的问题哈，但背后的心态，我请问是一样还是不一样？如果你仔细去读诗篇七十三篇，然后再来，我只说举个例子哈，跟这边以色列人在这边这样问，你就可以去看他们背后的心态是一样还是不一样呢？你一听我这样就问，你就知道答案就是肯定是不一样嘛。那你说在马拉基书这边所讲的以色列人，他们的问题出在哪里？他们在心态上出了问题。 这也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在马拉基书的以色列人，他们，你看到他前后，还有你要从第一章第二章看下来，你不是说只是今天看这个十七节，你从那边前前后后，他们已经开始问了神很多问题了，这已经不是第一个问题了，对吧？你可以感觉到他们是相当以自我为中心，很自以为意，就自己是对的的这种心态来说神的不是。其实胆大包天。如果我们揣摩一下，在马拉基书里面，以色列人他们在这边说他们要的公义，真的是要一个全然的公义吗？还是只是局部的片面的公义？你说 我没有听懂圣牧师你在讲的什么叫 全面还是局部，我就跟你讲再清楚一点，恐怕是后者，局部的。什么叫做局部的公义？讲最简单是这样嘛，如果有人得罪我，我就要什么？要公义。公义的神在哪里呢？但如果我小声讲，如果是我得罪别人，我就要什么？我神啊，请你怜悯我。如果讲的比较白一点，中国人也有句俗话嘛，宁可怎么样？我怎么样？负人，不要人负我。这个没关系，反正就是差不多这个意思就对了。所以这是只要局部的公义，懂这个意思哈？那我就告诉大家一个公开的秘密。你说这个话有语病哈，既然是公开，就不会是秘密。你听得懂这个意思哈？那你说下午聚会是有点辛苦哈，但也不至于像你这样哈。还有叫公开的秘密哈。意思就是说哈，圣经其实写得很清楚，所以很公开嘛，但是我们老是搞不懂，这个就叫公开的秘密了啊。圣经里面我今天会告诉大家两个公开的秘密哈，这先讲第一个，就是在圣经里面哈，神哈最最最最最讨厌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人以自我为中心所发出来的自以为意。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说，我以自己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这才叫做自以为意嘛，自我中心。那为什么神最最最最最最最最讨厌就这个呢？因为你把自己当作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请问这只有谁才能够这样做啊？神哦。所以千万千万不要走入以自我中心自以为意的心态里面。那为什么是公开的秘密啊？就是这样讲你就懂了哈。但是呢，你就看一看自己，看看别人，而且不要看看别人，看看自己。你就说夫妻吵架好了哈，这个东西就反映出来了嘛。那这个东西的麻烦就是说，你就把自己当作神了，这个叫做惹神厌恶，惹神厌烦哈。好了，那你说接下来神怎么样回答以色列人问的问题呢？这就我们今天讲到第二部分呢，三章一到六节是神的答案。你就先从表面看一看哈，刚我们也读过了，你现在再去看一看哈，你左看右看，我就问你哈，你觉得三章一到六节跟二章十七节当中有关系吗？就猛一看了，你觉得神是在针对问题回答吗？好像没有。如果你说马上有的哈，那你这个是高干，是高手哈。那我就要告诉大家另外一个公开的秘密啦，在圣经里面哈，越是这样，你从表面来看好像没有关系的、没有关联的答案哈，经过圣灵的帮助和一点点比较仔细的去分析哈，就越是什么重要的答案。你就说这个上下文不太搭调，你看起来好像不太搭调的哈，你说怎么会这样子的哈？好，请问这三章哈的一到六节主要在讲什么？那当然我们就要一节一节看下去，然后才能够有个总体印象嘛哈。所以我们就把这六节圣经呢 就区分为三小段啊，一到二节是一段，三到四节是一段，五到六节是一段。我们来找找看，在这几段里面，他们都在讲什么？第一节到第二节里面在讲什么？哎，所以你要看着你的圣经哈，第一节到第二节在讲什么哈？神就说了，万军之耶和华说，有一位以色列人仰慕的主，快要来到。我就在这边停一下哈。请问大家，这位主是谁啊？哇，那你是太厉害了哈！你马上就答耶稣哈，或者是说弥赛亚。好，可以哈，我们继续问下去哈，继续想下去。你说耶稣也好，弥赛亚也好哈，或者说受膏者，其实就是这个弥赛亚的这个意思哈。神的旧约是哈膏，然后基督就是受膏者的意思。那么就请你留意一下哈。在这位主来到之前，还有一位使者要在耶和华前面预备道路。这位预备道路的使者又是谁呢？是谁呀？施洗约翰。哇，那大家又很厉害哈。但有没有可能就是先知马拉基呢？意思就是说，这个不见得只是单一应验哦。那你把这些问题串起来哈，那我就请问，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然后呢，你们所寻求的主，看起来好像有两个嘛哈。那我们说这位主，如果就像刚才这边听到的答案是，我们说是耶稣是弥赛亚，那我就请问，弥赛亚这位受膏者，这位耶稣基督，跟这一位叫万军之耶和华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呢？哎，你不要现在就是说，哎呀，这是父啊、子啊什么的哈。你要去想哈，你等下最后你会听到我要跟你讲的是什么哈。而且这位主，他要忽然来到，圣经这样讲，忽然来到，而且做两个动作：第一，要进入他的殿，什么殿呢？就圣殿嘛。但是你要想了哈，那他进殿干什么呢？这里没说哈，一节二节没说哈。进殿要做什么呢？这时候你就要去想了。第二，他要立约，而且这位主也是一个什么使者，但是留意哈，不同于刚才所提到在耶和华面前要预备的那个使者，预备道路使者，因为这边特别给他说他叫什么立约的使者。然后你如果仔细你去想一想哈，主，这位是主哈，既然是主，意味着说他是一个差遣别人的人，可是使者是什么样？是一个被差遣的人，对吧？哎呦，那你就想说，怎么可能同时这个人身兼二职哈？而且这两个东西是不互容的，一个又是主，应该是差遣的，怎么我懂这个意思哈？这个，那你就说，那他要立的约又是什么约呢？然后第二节又强调说，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然后你就开始去想说，什么日子呢？不知道讲到这里哈，你的头还好吗？有没有昏？你就知道说我是故意的哈。如果你头昏也很好，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练习的这个目的是稍稍的体会一下，当时新约圣经的作者像谁啊？马太啊、马可啊，他们都是犹太人哈。哦，他们读到马拉基书的时候，他们开始头痛了。知道哈，这个练习的目的是在这里。我问的是一连串问题，我没有给你答案哈。那第三节、第四节是在讲什么呢？说这位主来了，要做什么？如炼尽银子的，有看见这句话吗？哈，第三节，他必坐下，如炼尽银子的。请问银子要怎么去炼啊？要烧，第一要用火，第二是要高温，第三呢你要炼嘛哈，就是意思就是说它有一些渣渣哈，那个要除渣的。那我就请问哈，炼如果是这样炼的话，银子要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是炼尽了呢？对吧？这不是只是一个炼这个字嘛，它是炼尽。有看中文圣经哈，如果你看英文可能就是 purify 哈。那什么叫做炼净了呢？ 就到完全没有渣子，那然后那个银哈，那又是高温嘛，它就开始，哎，你就看见说，哦，这最后一层渣都除掉，你怎么知道它除掉呢？哦，到最后好像一面镜子一样，那么光亮，那么纯净的，能够反映出来你这个炼银的那个人的面容，你就看见了。我是没炼过了，但是我是找了一些参考资料，他们说是这个样子了，啊，我们就姑且信之了哈，也很有道理啊，不然你怎么知道他炼净了嘛？啊，那他们是这样看的，到最后呢，哇，真的就像一面镜子，什么渣渣都没有，哎，一看我的脸都反照了，哦，那你说这有意思了哈？那请问哈，这个炼净的过程哈，如果把它用在人身上，舒不舒服啊？我想可能不太舒服哈。然后你就看了，哎呦，从谁先开始炼净？在这边只是打个比方哈，它如炼净银子的，而且呢，他就说必洁净谁啊？利未人啊，这都圣经上有的答案哈。那你说哦，从谁先开始啊？利未人，利未人，好，哎，利未人他们是谁啊？祭司，还有呢？其实利未人主要是在圣殿里面供职的啦。祭司是祭司哈，你会发现圣经有两种称呼，祭司与利未人，祭司与利未人哈。好了，那你说那时候有圣殿哈，然后呢，他们又是在祭司在圣殿中供职的人。然后第一节我们刚刚不是读到说，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就是圣殿。但是我们刚才说进殿要干什么？现在有没有开始有点连起来了？有没有有点开始感觉了？要去炼净，要去洁净利未人。好了，那我就时空场景跳一跳哈。请问哈，用今天的话来讲，利未人是哪些人呢？你是哈哪些人？你是啊？哎呀，我本来在想说，怎么如果都不讲的话，我就想问说，你是不知道这个答案，还是不敢说哈？那感谢主，袁正国有这个胆量说就是你牧师嘛，哎呀，请问除了牧师还没有别人啊？啊，长老，哎呀，你说感谢主，我今天又不是牧师又不是长老，好，那还有没有别人啊？小组长，哎呀，你说感谢主，今天我又不是牧师又不是长老又不是小组长，所以你看吧，还是就什么东西都不要碰最好了，啊！你慢慢看哈，你慢慢看看神的这个一步一步是怎么来的哈。讲最简单了，就是教会的领袖，啊，我们就说是谁呢？哈，就是牧师、长老、小组长，好了，就算这些。那我就请问，为什么要先从教会的领袖开始去炼净啊？要更像耶稣是对，但是呢，我们说教会如果简单来区分哈，就是有一群人叫教会的领袖或者是立位人，那有一群就是弟兄姐妹啊。那我们说为什么不通通齐头并进的哈，就一起开始？为什么要先从领袖开始啊？去炼净？对呀，有其父必有其子，这个答得好哈。是用圣经的另外耶稣讲的话，就是学生不能够高过老师。所以如果要让教会的品质提升，当然要先从什么领袖开始哈，然后品质一提升，然后到时候这个领袖去带，那就会带好了哈，大概有这个意思了。好了，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先从领袖开始，然后接下来下一步到谁啊？就是到一般人了啦。因为你看哈，那时候第四节，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纳，到时候这整个神的家、神的百姓都包含在内了，只是先从领袖开始。好了，那现在我们要问的更重要的问题，就炼净的目的是什么？是圣经有答案呢？就是说，是先从领袖开始啊。但是从领袖到当时以色列的百姓，经过这个炼净的过程，那我们说它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对，要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我就请问大家哈，要凭着什么去献供物给耶和华呢？凭什么？ 公义。哎，你不觉得神很幽默吗？以色列人是用很自以为义的心态说神怎么样，你没有公义。这是十七节的他们问的问题哈，我们刚才都已经谈过了哈。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然后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啊，这是对吧？哈，我们刚才这样说。哎，神就说，我就让弥赛亚来，我让弥赛亚来炼净你们，炼净以色列人，先从你们的领袖开始，然后再到百姓。然后把一切不讨神喜悦的东西，譬如说一个叫自以为义的东西，通通给他炼净，因为这些都是渣渣渣子，炼净。然后就开始哈，让他们有一个叫做公义的东西了，炼净了嘛哈，公义的东西。所以有了这个东西，他们就可以凭着公义怎么样献供物给耶和华，就必蒙耶和华的悦纳。你看见了吗？到讲到这里还可以接受哈，都还哈，哎，但问题来了，神究竟如何做成这件事情的呢？跟刚刚我们还讲了说有一个要立什么约的那个约哈，哎，会不会有点关系呢？那这就来到第五节第六节喽。在第五节第六节，我们长话短说一下哈，这两节在讲什么？耶和华必临近谁啊？什么叫做你们啊？你们就是神的百姓，以色列人嘛，这就是你们嘛，你们啊，要做什么呢？施行审判。哎呦，你说这好可怕，为什么要这样做啊？为什么要施行审判啊？结果你读到第六节，哎呦，你说又有点不懂了。他说，因为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哦，这是施行审判的原因哈，因为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雅各之子就指的是以色列，因为雅各是神跟他立约改了名字哈，改名字之前了哈，雅各，然后改了名字是以色列，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那这个事其实是约的语言，就说神我不改变，所以你们不会灭亡，这是立约，神的那一方面他保证，这是约的语言，你看见了哈。然后从整本圣经你就发现，神施行审判的本身是不是最后目的啊？都不是。神审判他的百姓是为着什么？去复兴，去更新，就是去洁净他的百姓，让救恩可以临到他的百姓，然后透过这个被洁净、被更新、被炼净的百姓，让这个救恩临到全世界。这是神一致的、一贯的救恩的计划，你看见了吗？好，那现在我们要问了哈，对于今天的我们，神要我们从马拉基书第二章十七节到三章第六节，要明白什么样的真理啊？你说什么事？你刚讲了一大堆，能不能做点简单的总结啊？那我现在就做了，在先知马拉基的时代。当神被他的百姓繁琐到一个程度，神就会说什么？够了 ，enough is enough。然后神就说哈，我要用一个最剧烈的手段来审判，来炼净我的百姓。哎，可是目的是要带来救恩。从一个约的角度，神就毅然决然说，我就把旧约干脆怎么样结束了，引入新约。我为什么这样说？因为马拉基是旧约的最后一位先知哈，然后接着就沉寂了四百年。哇，这个手段够剧烈了吧，把旧约给结束掉，引入新约，然后沉寂四百年之后，在马拉基之后，我们就看见说，一直等到谁的出现呢？就是刚才各位讲的啦，谁的出现呢？施洗约翰的出现，这位弥赛亚的先锋先出现了。然后他就是来预备弥赛亚耶稣基督的来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就是这位施洗约翰，他 是那个先锋。然后接着耶稣基督他来了，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神成为人，百分之百的神，百分之百的人，所以耶稣就可以同时是那位主，他是那个差遣者跟什么使者，被差遣者，他就能够同时身兼这两个不互容的身份，你看见了吗？当耶稣基督来临之后，不但没有立即去审判神的百姓，没想到神还竟然是要让耶稣，就是他的弥赛亚，他的独生爱子，神自己独生爱子，为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代罪受罚。圣经讲的哈，义的代替不义的，无罪的代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能够成为神的义，公义。你看到神又回到公义的这个老话题上了吗？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的眼中看为稀奇。那今天有没有一个可能，在现在我们说是教会的时代，当神被他的儿女们繁琐到一个程度，神会不会也说什么够了，然后神就用最剧烈的手段来审判，来炼净他的百姓，可是目的是要最终带来救恩。哎，你知道耶稣基督，哎，他是会再回来的哈。好，知道哈。他再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哎，我就把马拉基书那个就多加一个字哈，加上一个再。本来那个第二节、第三章第二节是说他来的日子谁能担当起呢？哎，他有第一次来，有第二次来嘛。那为了清楚起见，我在这边就说了，他再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主要忽然来到，结束整个人类的历史。施行末日的大审判，然后怎么样引入新天新地。我请问这个跟耶稣基督他在2000年前第一次来相比，这更是够剧烈了吧？那你说如果我们明白以上的真理之后，你说我们怎么用啊，怎么去应用啊？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哈，答案你自己去填。那你就要问一问哈，你说我就用我的方式哈，我就说那我就要请问你了，在你身上，在你的家里面，在你生活的这个方方面面当中，或者在教会在北堂里面，你明白神特别要炼净你哪些方面吗？例子我就不举了，哎，因为我喜欢讲到守时啊，我自己说讲到我就讲那么长，现在差不多快要结束了，例子就不举了哈。例子我说你自己去填空，不然你这个这边坐了这么多人，每个人举个例子，我们就搞不完了哈。你自己知道哈，我把问题再重复一遍，请问在你身上，在你的家里头，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当中，再加上在北堂，在这个教会，神把你放在这个教会里面，你知不知道？你明不明白？神特别要炼净你哪些方面呢？啊，你说我不知道，神一定讲啦。神不讲也会透过其他弟兄姐妹跟你讲，只是看你愿不愿意去承认而已。那如果你明白的话，我就问了接下来的问题，你预备好要被耶稣基督来炼净吗？神要我们如何来回应他呢？这就来到今天讲到的最后哈。今天我们活在的时刻是一个什么样的时刻呢？我不是去谈世界大事哈，我是从圣经的观点，我们是活在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而且他又从死里复活了，而且他又升天了的这一端。就这些事情都，我刚讲的以上这些事情都是发生的了哈。所以我们就比耶稣当时代的人对耶稣跟耶稣所传的福音有更清楚的认识。 先知马拉基时代以色列人就更没有办法跟我们比了啦。圣经的观点是耶稣的定死在十字架是把神的审判跟神的救恩交织在一起的那个最大的奥秘是十字架，因为十字架把神的公义跟神的慈爱合在一起，而且做了一个最具体的说明，说这两个东西啊可以互为一体，可是呢彼此不会打架的，不会冲突，不会矛盾，不会混乱的。哦，只有十字架把这个事情做到了哈。可是我们怎么肯定耶稣的定死是像圣经所讲的呢？那就是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圣经上面说，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就是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哦，这些事情在2000年前已经都发生了，而且现在呢，我们是有整本圣经哈，来认识耶稣这位神的弥赛亚跟神的整个救恩的故事，整个救恩的计划。比起先知马拉基时代的以色列人，比起耶稣当时代的人来说，我们是更有福气。但也因此，我们对我们所听见的真理就要远比他们当时代的人有更大的责任要负了，可以同意吗？神的整个的救恩的计划，整个救恩的故事，那个真正的高潮哈，跟所有事情那个真正的解决，是在耶稣基督荣耀的再来。你知道耶稣他从死里面复活升天哈，这个故事你就知道还没写完，是在他荣耀的再来。从今年一月开始，埃及的内乱这一路下来，耶稣的再来已经是近在门口了。我不是跟大家开玩笑的哈。如果你去读以赛亚书13章到23章，是神对列国的审判，读到18章19章，你说这就妙了。以赛亚说，埃及呢，就是会内乱，其他那些国家呢，都是神会允许一些其他的他们国家之外的别国去攻打他们，就是埃及是都是内乱的。这个叫做仅供参考啊。那我最后用雅各书的5章7节到9节哈，我提醒大家，我们也彼此勉励哈，不是说我这个讲道的人就不需要了。我把雅各书这个5章哈，最后我读出来哈，你来听哈。雅各书的5章7节到9节是这么说的，他说：“弟兄们呐、啊，你知道这只是当时的表达方式哈，这姐妹都包括在里面的啦，你不要说这只是给弟兄们，好像只有弟兄们有这个问题哈。弟兄姐妹们呐、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呐、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然后呢，他说要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然后9节，弟兄姐妹们啊，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哎，这个就妙了，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啊，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你们要忍耐，要坚固你们的心，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啊，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耶稣他在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公开传道的内容或者说第一句话就是什么呢？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就是越来越靠近了哈。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圣经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哈，他说有耳可听的就怎么样应当听。那请问你的耳朵 是属于那个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的吗？我们一起祷告。在这个安静的时刻，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来回应他。请问在你身上，在你的家里面，在你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还有在神放你现在所在的北堂，你明白神特别要炼净你哪一些方面吗？如果神借着他的圣灵已经光照你，提醒你，你预备好被耶稣基督来炼净吗？让我们来回应他。主耶稣，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虽然是在看马拉基书的这一段圣经，可是我们知道说这段圣经不是只是对着当时的人，也是对着历世历代所有的人，包括今天的我们。我们今天既然打开马拉基书这样看了，也尽我们的力量去传讲了，我们就知道这个道已经发出，而且我们也知道对每一个听到的人，包含我这个讲道的人在内，这永远是一个严肃的事情。因为当我们听见了你的道，我们不可能再跟没有听这一个道之前一样，我们要不就是更靠近你一点，我们要不就是更远离你一点。所以在这个时刻，求圣灵帮助我们每一位，也包含我这个讲道的人在内，我们愿意来回应主，我们愿意做的选择是我们要更靠近主一点。即便我们知道你为了我们的好处，你要来炼净我们的那个过程，肯定不是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是最舒服愉快的，但是那是最好的。所以就帮助我们愿意回应你，做这个选择，说主啊，我愿意更像主，我也知道因此我要接受主的炼净，但是求主帮助我。谢谢主，来听我的祷告，听我们众人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